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收听本期的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 Logan。 那么在开始今天的话题之前，先听我们的嘉宾们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Rick。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Jessie。
大家好，我是 Aiden。
那么好啊，那么上期呢，我们也是讨论了关于这个哲学的问题，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继续讨论这些啊比较富有人生哲学的这个问题吧。那么首先啊，我想问问大家，你们认为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从科学角度来说，人生的意义就是为了繁衍后代，让自己的基因传播下去。但是我看你问这个问题明显就不是想要一个这样的答案。因为我觉得我们人这种存在比科学要高出一些。至少我们的意识方面也是觉得自己并不是就是一个机器在那里，我们是有意识的，我们是鲜活的生命。所以我们人生的意义也不只是就是繁衍后代。当然很多人他们人生一个重大的目标确实是只要做到这件事情，结婚生子，然后再到老年安详的死去，这是一个就是很多人认为比较好的人生嘛。所以我觉得意义的话对不同人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就想要快乐，有些人觉得就是比如说活到30岁但是非常快乐的一生，然后就很快的死去才是最好的。然后有些人觉得要活得长，有些人就比如说有些人他们可能喜欢爬山，然后他们就喜欢那种危险的爬山，不带任何保护器具，觉得自己非常刺激，然后他们也知道这个是危险，但是他们宁可这样，然后他们确实就在很年轻时候死去了。然后有些人呢，他们非常辛苦的劳动，到一个公司里面去工作，工作了20-30年，终于存好了一辈子可以用不完的积蓄，然后这个老了以后他就退休，然后退休金也可以足以他生活，然后他就再也不用就是管关于钱的事情了。然后但是有些人就会觉得这种就是虽然你活得很好，你有这么多钱，但是你年轻的时候这20-30年都浪费掉了，你做着一个自己并没有那么喜欢的工作就是为了拿这些钱，那等你老了以后又有什么意义呢？但是做这些事情的人也是觉得这样才是最好的。所以总的来说，人生并没有一个一定的意义，都是看自己喜欢怎么活就是怎么活。但是概括来说的话，就是你怎么样快乐你怎么样活，所以人生意义就是要快乐。
主持人，可以请你定义一下意义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吗？
那你要这么说，意义的话其实你要让我用中文来解释呢，那意义是什么呢？那就是意义啊。怎么说呢你要突然问这个首先意义呢也可以说是对于一个人来说，就是他这个像我刚刚问的这个问题，就是你的这一生来说你的活着是为了些什么之类的吧。但是还是有很多不同的理解，不过具体要怎么理解还是看你自己。
哦，我觉得你说活着是为了什么这个解释挺有意思的。那我觉得从一个客观的角度上来说，我们的存在本身并不是为了任何东西，就是你即便用自然选择或者是进化这种方式解释，也不能完全就是解释我们到底为什么会存在。我觉得你用进化去解释的话，只能解释的是我们存在本身的原因，而不是我们是为了什么，对不对？你可以说我们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就是可以繁衍后代，然后可以活得更加好，可以收集更多的资源等等，但是这并不解释我们到底就是在生命当中到底要做什么。那我觉得真正的意义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定义的，有些人在生活当中想要做一些事情，有些人想要做另外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唯一能够就是概括所有世界上的人心中的意义的方式，就是说人生的意义就是做你想要做的事情。不是说你就是随便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你整体根据所有的后果和你 身边的人和你的各种利弊综合起来之后，每一个人在每一个时刻想要做些什么行动，这个就是生活的意义吧。
但是我这个问题也问过别人的，就是那个问过我朋友，你们觉得这个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但是我记得我就说一下我朋友说什么，有个朋友我记得说那个人生的意义就是去找人生的意义，但是我觉得这也不太对。但是你说人生的意义就是来找人生的意义，但是找了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我就不太对。有些朋友也说人生的意义就是那个赚钱或者高兴，但是我也可以理解。说实话，我觉得每个人要自己找到他自己觉得那为什么要活。那有些人就觉得哦，我要赚很多钱；有些人就说哦，我要像那个前面嘉宾们说，就是哦，我要结婚、生孩子，那个去旅游等等。然后，但是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就开心，因为不开心的话，那是你人生也不是很无聊吗？所以，假如我一定要说一件那个一个意义的话，那是我就说人生意义就是来开心。
我觉得就是刚刚嘉宾说的非常对，我觉得就是人生就是意义，每个人就是都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就是想要活的就是非常开心，不想要很多就是这种有后悔的时刻。不过有些人就是想要就是在社会里面做一些什么就是比较有用的一些事情。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自己有不一样的就是目标的，然后他们一生就是想要做些什么也是不一样的。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我人生的这个意义就是想要就是活得开心，然后不想要就是让我的就是家长都太失望吧。除了这个的话，我没有什么别的觉得这个层次这么重要的事情呢。
那看来大家也是对这个问题有很多的这个个人的理解啊。但其实这个呢，其实也是像我最开始说的，这个主要是专注于每个人自己的这个看法嘛。那每个人都有自己属于自己的这个理解，那有些人可能是为了赚钱啊，有很多的这个钱，然后让自己的生活变好呀，或者是就单纯只是对钱比较痴迷啊，就想要有很多钱的那种，就是像是富翁的那种感觉，为了这种感觉而去找寻这个活着这种特性。然后呢，还有人是可能是为了实现个人的一个价值，像可能说是有些人觉得自己存在呢总得做点什么吧，是吧？这样才有着活着的这种感觉，不像是活得浑浑噩噩什么一生来说都碌碌无为之类的，总想去闯出一片天地，然后证明自己然后可能就是不让自己就是只生活在一个就是比较平庸的一个环境。但是我觉得呢，其实人生的意义那不就是为了活着吗？那只有活着才是最重要的，你哪怕说是名利金钱那些，其实你都是虚的。但是呢，活着呢，它本身就是一种意义。你哪怕说是你这一生当中的各种经历哪怕说是不顺的又或者说是一些困难之类的，其实你都算是你人生当中一段旅程你不能说你觉得这个不好，那它可能就不算你人生的意义。但是呢，你本身来说，在你这一生当中你经历的所有的事情都会成为你这个人的这个一部分，从而呢让你自己这个活着呢会更有了一个意义，然后让你自己呢觉得哪怕说是死后你都不会感觉有后悔。所以对于我来说呢，我的理解就是你哪怕就是像是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你自己也要放宽心的去面对，把它当做只是你人生的一小段挫折来处理，而不是在之后呢又后悔莫及。所以呢，就是说要在正确的时候你一定要做出不让自己后悔的选择，不要让自己充满了遗憾。这就是我对人生来说就是目前来说的一个理解吧，我就不说以后了，毕竟这个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还是太遥远了嘛。那么呢，再说完这个人生的意义呢，那我还想问一下大家，这个 但是啊，我们这个关于哲学这方面啊，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定义的嘛。那么呢，我想问一下 Rick， 你觉得你现在活着是为了些什么呢？
我现在这么年轻，还没有想过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毕竟想了也没有什么大用，因为我这么小，以后人生的什么转折变化我都还不知道呢。我现在就算定好了我所有的一切计划，到后面可能一件发生的事情就改变了我人生计划，让我这些努力全部都白费了。所以我现在也没有什么需要去为了将来10年20年就是做计划的原因吧。我现在就想要好好的读好大学，拿个好成绩，然后大学里面也就是为我工作找到工作稍微铺好一条路，不要就读完大学直接什么都没有的，拿一个学历然后就进入这个社会中了。所以差不多这个4-5年之后，我也没有想太多吧，所以我也不觉得我现在活着是有什么意义。我现在活了只不过是为了让我以后稍微过得舒服点吧。
那也就是说啊，其实本质上来说也是为了就是让自己活得更舒心，也就是啊让你更快乐更开心嘛，是吧？
嗯，
啊，这个呢其实啊很多人也是这么理解的。其实活着嘛，那主要第一点也是要活得开心。如果你活着你都啊一生都是比较悲哀的这个情绪的话，那你活着其实感觉就是啊没有说是像是活着那种感觉吧。所以我这个人也是比较崇尚于就是活着要开心那种。那么你正好是说到了活着，那你们觉得死亡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些什么呢？
我觉得死亡就是有很多重大的，它意味着什么东西是有的，但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因为毕竟我们死后，我们不知道死后发生什么。但是我觉得死亡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像之前一样，我再先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吧。如果说人没有死亡，那么就说明这个人的寿命是无限的，那这对我们整体这个社会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影响非常负面。因为从非常久之前，这个生命进步都是靠进化来进步的，所以没有死亡就没有改变。因为很多人他觉得进化是比如说一只鱼，你把它放到比较热的水里，它就会，它的身体就会习惯这个热水，这是不对的。进化其实是就是不习惯热水的鱼它就死了，然后习惯热水的鱼它就活着，然后就会生出更多习惯热水的鱼。所以进化的一个非常大的它的一个重点就是会有很多动物它会死去，然后活着的就是更加适应的。那么当然我们现在也不是进化，但是我们也是要有死亡才能有改变的。比如说100年前的人要是活到现在，肯定跟现在人的思想非常非常不同。而且我相信很多跟老人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老人一般也是比较固执的，他们活了这么长时间了，他们也觉得自己的想法是对的，而且他们确实在他们活这个年代是对的，但是很多事情到现在都已经变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老人都会显得很固执很不讲道理，都是错的，因为其实只不过是因为时代变了，他们不适应时代而已。所以我觉得死亡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可以推进这个新时代的来临。不然不只是世界上的人数会无限增加，而是说老的东西不会死掉，就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也就是这个道理，你要新的来，旧的也必须要扔掉。
我对 Rick 刚才说的那个有关于进化论这个有一点质疑。就是进化不就是如果你适应的话你就会活下去，不适应的话就会死，但是如果没有死亡的话，那就是没有进化，就所有人都相当于已经得到了最完美的进化境界了，就是你永远也不会死，这不就是进化的最终境界吗？所以说我觉得这样说的话，没有死亡的话就相当于所有人都已经完美进化了。那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呢，我其实以前就不是很确定，但是呢我最近看一个动漫啊，然后它里面有一个人，他就有另外一个人，他是相当于他是可以永生的嘛，然后他说他对一个普通人类说，那你也变成可以永生的嘛，这样你就可以无限活下去了。 然后另外一个人说不，我不会选择永生，因为人类会死，这就是为什么人类的生命有意义，因为每一个人知道自己会死，他们才会去在他们活着的时候试图去做事情，并且就是想要让他们能够留下点什么，并且抓紧时间嘛。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道理的一点，因为我们所有人就想要说不要浪费每一天，时间就是金钱等一等等等，但是这种我觉得最终的原因就是因为每个人都知道终究有一天自己会死，你存在的时间是有限的，而如果没有死亡的话，那你就没有任何原因要做任何一件事情，你没有任何原因去学习，因为明天后天总归都可以再去学习，你没有任何原因要工作，因为以后还能再工作，你没有任何原因要去见一个朋友，因为你过了一万年之后还可以见到同一个朋友，就是这样嘛。所以说我觉得死亡的一个很重大的意义就是让活着本身有意义，并且让人有动力，就是抓紧时间然后做你能做的事情。然后从科学角度上来说，我也觉得确实你如果就是老的人一直都不死，就是你生出来之后就不会死的话，那么终究会有一天就是世界上没有办法支撑这么多人。这个实际上我们现在也看到一点，因为平均寿命一直都在增加嘛，所以就是从某一种角度来说，就是生出来的人就一直不死，然后新的人再生出来之后，就会有很多人说哦，我们现在地球要毁灭了，人太多了。所以如果人真的完全没有死亡的话，我们就基本上会到某一个时刻之后，我们就不能再生更多的小孩了，就是所有人都会持续存在下去，然后就只有这么多人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不好的。然后从社会学的角度上来说呢，我觉得如果我们现在有科技让人可以活得更加久，或者是基本上不死，这些科技应该都是只有有钱人才能够掌握的，所以这个就会导致那些有权的人，他们的这个财富和权力会一直增加一直增加，然后就是穷的人呢，他们就一辈子就没有机会，因为他们就是穷人的话，他们可能没有这些科技医疗什么的，所以说他们活了一辈子之后就会死掉，但是这些有钱的人，他们的知识他们的人员等等就会一直存在下去，然后就指数增长。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管是从哲学还是从科学还是从社会学上面都是讲不通的，这样就是为什么死亡是有意义的。
那么好，让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那么我们继续刚刚的问题，那你们认为死亡对于人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就是刚刚Lucy 嘉宾您讲的就是非常完整了。我记得就是我网上看到什么视频，就是跟他说的非常非常像，就是死亡就是给我们就是人生基本上就是带来就是活的这种意义，因为如果没有死亡的话，那我们很多东西就是会觉得就是哦，我反正可以明天做，反正我可以明天做，这种就是不会去做。不过死亡就是基本上让我们就是要珍惜这种人生的这个感觉，我觉得。
嗯，那么其实大家也说的比较完整啊。首先我还要再有一个理解呢，就是首先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啊，人类有一个精神就是薪火相传嘛，这个也就是所谓的传承。如果没有死亡，那么传承这一精神呢也就意味着没有这个，应该说没有这个精神了。就如果人们都不会死，那像刚刚 Lucy 说到的啊，那这个人类呢他都会就是一直这个人口基数呢就会不断的增长，直到最后呢遍地都是人类。那这个呢，那像什么 适者生存的这个这一概念呢也是没有用了嘛。而且呢所谓的这个长生呢其实也是有所弊端的，像是说你如果能够永生的话呢，那你在这一阶段的这个所有的记忆呢都会一直保留在你的脑海当中，那你的这个负面的记忆呢也会随着你的这个啊正面的像是啊你每一天的这个生存啊会不断的增加，那么到达了一个临界点之后呢，那么你的这个生活呢就是会突然索然无味，因为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事情啊你都经历过了啊，没有那种新鲜感啊，那也就会导致呢可能人们就是会出现各种像是啊不遵守法律啊，产生各种暴力事件啊，像这种情况会发生，所以人们会有死亡。而且说到死亡呢，其实像是现在普遍社会上也是认为人们是有啊三次死亡的，一次死亡呢是肉体上的死亡，也就是啊你自己真的啊死翘翘了，然后进了棺材，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呢是社会上的死亡，就是说在这个阶段呢啊大多数的人都不记得你了，然后你的像是各种的留下的一些痕迹啊都没掉了啊，只留下了最亲近的人还记得，就是在他的脑海里面还记着你。第三次死亡呢就是当时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人会记得你，这才是一个人真正的一个死亡。所以我也想说啊，这个死亡呢也不代表着真正的死亡，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人记得你，那么你就永远的活在了人们的脑海当中，不算是你真的就这么死去了。而且呢其实也是像死亡也给人们带来了很多像是可歌可泣的这个故事啊传奇啊之类的，正是因为有这些人的存在才显得啊人类是像是那些故事啊给人们留下的这些传承啊才是有意义的。那么呢啊你们认为啊这个世界上啊有绝对公正的吗？
这个是我觉得是没有的。在我回答这个之前，你先就是解释一下这个公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那你这又让我解释一遍，这个公正那到底是什么呢？那公正呢啊就是说可能是就是说对于一件事情它的一个绝对的一个平衡，不会带有任何的一个偏袒，所以我才说了一个绝对的公正。
好，那我看我觉得以这个定义来说，公正确实是没有绝对的。当然也不是说世界上没有公正，我觉得公正还是有的，但是不同文化比如说不同的人之间就会有不同的公正的定义。比如说两个分离的国家他们中间没有任何联系，像现在互联网把世界变得这么小，这也会导致很多文化连在一起，但是像比如说100年前或者之类的，当这种两个文化他们互相没有任何交际的时候，他们对公正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判，我讲一个非常小的例子，比如说杀人判不判死刑，这个有些人就会觉得判死刑才是非常公正的，但是另外一些人就会觉得最多只能判无期徒刑，因为死刑是不公正，你不应该就是用不好的事情来就是打击不好的事情，你不能就是以毒攻毒，这个是不对的，有些人就会这样觉得。那么到底怎么样才是真正公正呢？也没有一个完全正确的答案吧，或者是也要看具体事件。但是有一些文化他们就是没有死刑，有一些文化他们就是有死刑的。然后这个例子扩大到其他地方也就可以看到，就是不同人他就会对公正有不同的想法，同样一件事情不同人就对他们就是他会觉得这件事情的公正，对就是对公正来说有不一样的事情要怎么说呢，就是要采取不同的行动才能反映这种最公正的结果。像我觉得大部分听众觉得公正可能就是像一个国家的法律就是一个公正的系统，就是它的至少它的目的，它到底是不是公正呢？这个还有很多人会觉得它不是，但是至少它的初衷它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个世界上这个社会是公正的，你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就要受到不好的处罚。但是到开头来说 每一个社会也有不同的这样法律系统，所以也是不同的公正系统。
我觉得公正就是对的，但是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什么对错，唯一的对的或者错的就是一个东西到底存不存在吧。我觉得你比如说太阳是存在的，这句话本身是对的，但是如果你说太阳是好的，这一句话本身是对是还是是错，就没有绝对的一个定论了。如果比如说我举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比如说杀人或者是抢劫这些事情，大部分人都会觉得它是错的，但是比如说如果一个人杀了你的全家，然后你把这个人杀了，你这样是对的还是错的呢？很多人就觉得不好说了。我觉得公正这个概念本身的缘由也得要提到进化，就是说比如说一组人或者是一群动物生活在一起，然后其中一个人做了一件事情，然后其他人要看，比如说一个人偷了这一个部落的藏着的米饭，然后另外的人就想，那我们应该拿这个人怎么办呢？我们把他关进牢房吧。然后这样想的这个部落之后就存活得更加好了嘛，因为他的小偷被关起来了。但是另外的人可能说，这个人偷了米饭，我们再多奖他几包米饭吧，然后这个部落就会存活得更加不好嘛，因为他们就把这个小偷还奖励了小偷，然后其他的人就可能就会死掉。所以逐渐下来活下来的人都是认为这个偷米饭的人应该被关进牢房，然后这个就成为了公正这个概念。但是它本身只不过是进化留下来的一个东西，它并不是一个真正存在的东西。所以说我觉得真正的就是公正是不存在的。
对，我觉得就是刚刚嘉宾我跟他们想的差不多，就是真正的公正是不存在的。因为就是有可能一个人觉得就是什么东西非常公正，不过另外一个人觉得不公正，然后又要回到就是主持人你觉得就是公正的定义是什么。就是说到英文就是公正，我觉得就是有两个翻译，就是一个是叫 equity， 一个是叫 equality。 就是从我理解我知道就是 equality 的这种公正的意思，就是譬如说我给一个人五块钱，那我就要给世上所有人都给他们五块钱，这样是最最公正的。不过equity 的意思就是如果一个人有五块钱，那我就要把所有人给他们就是补到五块钱，如果他们只有一块钱我就会给他们四块钱，如果他们有两块钱我就给他们三块钱。那就是哪一个更公正呢？就是我也不确定。所以我觉得就是公正是有很多意思，要看就是你觉得什么意思是就是更正确一些。
那么说到这个公正啊，首先因为我也是前面也提到了啊，是这个我所问的是绝对的公正。那首先呢，我也是认为这个世界上其实是没有绝对这么一说的，因为在我们人类的这个世界观里面来说呢，你哪怕说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啊，哪怕说是我现在坐在这里，那可能天上掉下来什么东西把我给砸死，这也是有可能的，而不是一个可能是0%的概率，而是一个极其极其微小的一个概率，但它不是没有可能发生。所以这个绝对的公正呢，首先人是不可能达到这一部分的，因为首先公正这个概念就是由人所定义的。那如果你真的想要有一个绝对的公正的话呢，那首先呢这个做出判决的这个人呢，那他一定就不是人，他必须不带有任何的感情才能做出啊，像是不带任何的偏袒啊，然后涉及到各种考量之类的。但是呢光凭人类啊，因为人是带有感情的，而且有感情的才能被称为人，所以人是做不出这种绝对的公正的。但是你能尽量往公正这边去靠，你能够就是通过各种的信息啊，然后各种的一些像是什么法律啊之类的，达到一个接近公正的这么一个状态，能够做到就是不保证任何的偏袒之类的。但是你绝对做不到就是有一个绝对的一个公正，但是你能做到接近公正。而且呢像是因为像各种事件来说，像是刚刚 Lucy 说啊，这个对与错啊，因为这个对与错其实也是人所来 定义的，就是比如说啊，像啊，我们现在觉得那些电视剧里的那些坏人啊，在我们这个视角里面看，因为我们是站在一个好人的视角去看，那所以我们会自然而然觉得这些啊坏人是坏人。但是如果你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去看，那他们又成为了一个好人。所以这个世界上其实你这像是对与错呢，其实你也是得要站在立场上去看，也没有一个绝对的这个对与错，坏人就是坏呀，好人就是好之类的。那有些坏人也可能只是因为一些啊不得已的一些苦衷啊，又或者是被啊一些人给逼坏的，而不是说他们就真的就是生来就是坏的。那么呢啊，说到这里，你们觉得人们能否实现一个完全的自由呢？
我觉得这个要对完全还是有一点定义的。我就不问你完全是什么定义了，但是我想大家都会就是感觉这大家都知道，完全真正完全的自由肯定是不能实现。比如说我现在想飞，我能飞吗？我不能飞。你要有比如说抗拒自然的力量，这个肯定是不能的。那说明我没有真正自由，对不对？我不能像鸟一样飞翔，我不能做到我任何要做的事情，因为自由就是能做自己任何要做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指明了这点，我觉得你问的真正的自由肯定是指就是在能力范围之内不被别人限制吧，因为被自然限制也是不太可能就抗拒的。除非真的等比如说几千年之后科技达到了一个那种像魔法，对于我们来说像魔法一般的这种高度。但是就目前为止这种自由还是实现不了的。我觉得真正的自由可能说是一个那种完美的理想主义社会才会有的，因为目前所有人都是有着他自己的负担，他工作赚钱，然后一部分给到政府，然后他为社会制造这种经济流通，这种都是每一个人对社会做出的贡献才能导致这个整体结构保持在那里不会塌掉。所以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责任在那里，那么你如果不想负这个责任，那么你却就是没有这个自由，你必须要做这件事情你才能得到你自己其他想要的事情，不然的话也不是很好维持一个秩序。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这种自由也是不太好实现的，因为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每个人都想要做自己要做的事情，不做自己不要做的事情。但是每个人要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也资源也只有那么多，不可能每个人都一天到晚只打游戏，对不对？没有人赚钱他就买不了吃喝的，没有人种地就没有吃的东西长出来。所以怎么说呢，我觉得自由只能到一定程度。就算是你所有要做的事情都是在这种自然法律自然物理这种定律之内的，你也没有办法完全，因为你不吃不喝是要死的，而且你还要工作才能拿到吃喝嘛。
我觉得这个问题肯定就是只能够在自然的规律下完成的事情，就是你肉体能够做的事情吧。我觉得这个时候限制我们的自由的其实是我们自己的脑子，不是其他人。因为感觉上来说我们是有就是责任什么的，比如说我现在讲话讲到一半我可以直接站起来走掉，但是这是很不负责任的行为，并且到时候会有人找我算账说你怎么走了。但是这一个本身我现在选择不站起来走掉的原因在于我的责任感，还有就是在于我害怕后果的这个感觉嘛。但是大部分人像我这样，可是有小部分的人，就是我们知道那些很多时候犯罪分子或者是公司的高层领导，他们就是没有这种责任感，然后他们也没有什么害怕的感觉，就是他们很多时候非常自大，然后觉得我想干什么我就可以干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这种脑子不正常的人就会变成罪犯杀人犯什么的。他们想我这个人引我生气了我才不管呢，我没有什么责任感，我就直接把他给干掉了。所以说我觉得像这一些人他们是算是真正的自由吧。虽然说他们也受到就是物理定论的控制，但是在他们的至少他们的意识算是自由的。因为他们没有被责任感或者是被后果等等来约束到。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我们 不可以逃脱自己脑子里的责任感和自己的恐惧等等因素，所以大部分人没有自由，只有小部分脑子不正常的人才有自由。
我就怕说缩写吧，我指的是不可能有完全的自由，因为当然也可以那个自由多一点，比方说假如你有多一点钱花，但是你有更多自由可以，比方说你想旅游就可以去旅游，你想那个你想买什么新衣服就可以去买新衣服，但是真正的真正的自由我觉得是没有的，因为你不管什么你都要考虑那个我是想做这个选择还是这个选择，然后你选错的选择有可能就是比方说那个那是就在这再举这个例子吧，你就比较穷，然后你有真的自由你也可以去那个比方说那个买很贵的衣服买不起的衣服，但是那个算真的自由吗？因为咱也买的那个很贵的衣服都吃不了饭就会饿死，那个算真的自由吗？说我觉得那也可以讨论一下，我觉得算真正的自由，你想做什么什么时候想做什么都那个是不可能的，但是说自由就是你想做呢是可以做的，但是有可能就有很不好的后果是有可能的。
对，我基本上跟之前嘉宾都差不多吧，我觉得就是真正的自由是就是没有可能的，因为像就是有刚刚嘉宾提到过，就是所有东西我们做的都会有后果的，就是即使就是一个非常小的，比如说就是我今天想吃什么，那这也是有后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你一旦要做一件事情，你就是基本上就是舍了一个别的事情，比如说如果今天晚上想吃炸鸡的话，那我有可能本来想要减肥，我今天就没有办法减肥了，所以虽然我可以吃这种东西，不过那我之后我就是舍了一个东西而才让我就是能做我想做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就是真正的自由吧。不过这个是一直是我们想做什么事情是可以做，而不是自由的感觉。
嗯，这个确实，这位嘉宾呢也是，哎呀，说的也其实也是把我大部分想说的也说完了。这个自由呢，首先啊，第一要点就是不被限制，能够就是让你自己啊，不受任何的像是。你要现在因为大家也要遵守很多的这种规矩啊之类的，但是真的真正的自由呢，在我的理解来看，就是你不用遵守这些东西啊，不用遵守任何那种规矩啊规律啊之类的，能够让你自由自在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为不被限制的自由那才是真正的自由嘛。那现在呢，让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马上回来。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 4257613726。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那么现在开始我们的这个情景美语节目。那么首先让我们来听一段对话。
Lucas, this restaurant is famous for its unique cooking methods. I'm excited to try their dishes.
Yeah, those special methods are really interesting. Turning liquids into small spheres or foam is quite unique.
Exactly. Food made into spheres has a special texture, and foam can make dishes feel lighter.
And they also focus on umami, like how soy sauce and miso can enhance the flavor.
Right. I'm also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how they present the dishes. The nice plating can make food more appealing.
Absolutely. I'm excited about their tasting menu. It should be a great way to experience their cooking creativity.
Me too. Let's enjoy this meal and appreciate the artistry.
那么现在让我们来翻译一下。
卢卡斯，这家餐厅很有名，他们用了一些特殊的烹饪方法，我很期待尝试他们的菜。
对呀，这些特别的方法确实很有趣，像把液体做成小球或者泡沫，真的很特别。
没错，做成小球的食物有独特的口感，而泡沫可以让菜变得更加轻盈，
而且他们还很注重鲜味，像酱油和味增都能提升菜的味道。
嗯，对的，我也很期待看看他们怎么摆盘，好看的摆盘能让食物更有吸引力。
确实，我很期待他们的品尝菜单，这样可以体验到他们的烹饪创意。
我也是，让我们这顿饭感受一下其中的艺术吧。
Unique cooking methods 翻译是独特的烹饪方法，是基于传统烹饪方式不同的创新技术。这些方法可能包括使用特殊的设备或技术来改变食物的质地、味道或呈现方式。例如，分子料理技术利用科学原理来改变食物的物理性质。
Small spheres or foam， 翻译是小球或泡沫。主要指分子料理中使用的技术，其中小球化 spherification 将液体变成小球，这些小球可以在口中爆开，创造新的口感。泡沫化 foaming 则是将液体变成泡沫，以增加轻盈感和视觉效果。这些技术使食物体验更为独特。
Texture 翻译是质地，指的是食物的质感，包括它在口中的感觉，如粗糙、光滑、酥脆或柔软。食物的质地对整体用餐体验至关重要，不同的质感可以带来不同的口感和满足感。
Umami 的翻译是鲜味，是五种基本味道之一，中文通常翻译为鲜味。它主要由含有氨基酸如谷氨酸等食材提供，例如酱油、味增、舒生奶酪和番茄等。鲜味能使食物的风味更加丰富和深邃。Enhanced flavor 翻译是提升味道，指的是通过加入调味料或使用特定的烹饪技术来使食物的味道更加浓郁和复杂，这个过程可以使食物的风味层次更加丰富，提升整体味觉体验。
Plating 翻译是摆盘，是指将食物精心摆放在盘子上，以使其视觉效果更加吸引人。精美的摆盘不仅能增强食物的外观，还能提升用餐的体验。摆盘艺术包括色彩搭配、形状的安排和装饰元素的使用。
Tasting menu翻译是品尝菜单，是一种餐厅菜单设计， 通常包括多道小份的菜肴，以展示厨师的创意和技术。这个菜单通常会涵盖各种风味和烹饪技术，让顾客能体验到餐厅的多样性和精致的料理。
Cooking Creativity 翻译是烹饪创意，是指在烹饪过程中展现的独特想法和创新，涉及使用新食材、新技术或新方法。创新烹饪可以包括对传统菜肴的现代改良或全新的料理风格。
Artistry 翻译是艺术性，指的是在食物准备和呈现过程中展现出的艺术性和创意，这包括对美学的关注，如食物的摆盘、颜色搭配和整体设计。食用餐不仅是一种味觉体验，还能够享受视觉上的美感。那么本期的这个情景美语节目就到此为止了，那我们继续来探讨我们的关于哲学上面的一些问题吧。那么你们认为什么是因果关系呢？
因果关系可以有不同层面上的理解，就是浅层面上呢，因果关系，比如说你手抓着一块石头放在空中，手松开，那石头就会掉落在地上，因为你手松开，它在空中，所以它掉到地上，这个是一个因果关系，对不对？非常的简单，大家都是懂的。然后再深层一点呢，就可以说，比如说你开对一个朋友开了一个不适当的玩笑，然后他生气了，所以他就不是你的朋友了，这个也是一个因果关系。虽然我这个讲的非常简单，真的真实世界中很少发生这么直接的事情，但是大家也是懂我举的什么例子了，就是这种不是能够看得非常清晰的这种因果关系。你可能做一件事情，第二天发生了它的结果，它这个你导致这个因，然后它的果朝你来了，你却都没有意识到它这个因果关系到底在哪里，是什么东西才造成了这件事情。然后呢再深层一点呢，就是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了，但比如说中国以前就讲到缘分啊，或者是投胎这种因果关系。很多人听到因果就会想到这种，比如说你上辈子做了什么好事，然后你下辈子就会有福，或者你上辈子是恶人，那么你下辈子就会怎么样，有不好的命运，或者是甚至都投胎不成人。然后像比如说印度啊，或者是其他宗教也有这种因果关系，就是来世的因今世的果，或者是今世的因下一个世的果，就这种意思。但是呢像这种比较玄学宗教方面的这种事情，就没有人真的确定它是不是真的，也没有证据来证明，所以像到这种深层次的就只能是猜想了。但在浅层次的因果关系绝对是有的，这种深层次呢更加像是一个信念上的这种寄托，和你对这种世界是什么看法也只有你自己知道了。
因果关系简单来说就是一件先发生的事情导致了一件后发生的事情嘛。像之前一位嘉宾举的例子，我觉得非常简单易懂吧。这也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大部分时候指的这些因果关系。但是如果再从哲学角度上面讲的话，就会发现基本上所有之前的事情都是和以后的事情相关的吧。比如说宇宙大爆炸导致了我现在坐在这里，这个本身我为什么坐在这里，可能你说原因是因为我今天开车到了这里，我从外面走进来，然后我用肌肉把自己坐了下来。但是你如果一个人要狡辩的话，他可以说不，实际上是因为几百万年前有一个猿类它繁殖之后导致有这个代代繁殖就成为了你，或者说以前地球产生了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个虽然说理论上来说是一个因果关系，并且就是从科学角度上来说确实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我们如果一般来说要让因果关系这个概念更加有实用性的话，我们就只能把它就是联系在一个人类可以观测到的，并且我们甚至可以改变的东西。如果是我们无法观测到并且改变的话，我觉得在现实生活当中就不能称为是因果关系了。
但是我也那个不想多说，因为看起来其他嘉宾们已经把最基本的就已经说完了。但是我就觉得像其他嘉宾说的，就所有东西都是有那个这个观点的。就比方说我今天有可能出门了，出晚了五分钟，因为我晚了五分钟，但是我就没那个到一个车祸，就避免了个车祸，而现在还活着。有可能我假如我那个早了五分钟我就死掉了。所以所有生活当中所有东西有一个一小步有可能就是导致这个很大的一个那个后果，有可能是好的后果，有可能是坏的。但是我也别想太说太多，因为看起来前面嘉宾们已经差不多把最基本的说完了。
对，我觉得最基本的因果关系就是一件事情发生导致过了一段时间另外一件事情发生了，就是我觉得就是科学里或者就是物理这种化学里面都是这个意思。然后生活上呢，我觉得因果关系就是有可能，比如说，如果一个好的比如说你复习你为一个考试复习了十几个小时，然后你考了100分，因为你复习了这十几个小时，然后结果就是你成绩考得好，这个我觉得也是个因果关系。虽然就是没有办法说这个是肯定是因为你复习了而考得好，因为有可能就是你不复习你也有可能考得好，不过就是。这个就是这种我关系，我也觉得应该是可以叫因果关系，虽然没有一个什么特别准确的就是说法或者就是确认吧。然后除了这些，我觉得像刚刚嘉宾说的，就是有可能大概几百万年前有什么海里有条什么鱼开始就是往陆地上试着去陆地上生活，然后这个导致我前几天作文是用 ChatGPT 写的，我觉得这个因果关系就是当然是有这个可以说有这个关系，不过我觉得是没有特别没有什么科学性，就是叫这个因果关系。我觉得这个只是就是两个根本没有什么关系的事情，而只是因为一个就是一个事件是很早以前发生，然后一个事件是以后发生的，我觉得这个不能直接叫它因果关系。
嗯。那么看来大家也是对这个因果关系有一个深刻的了解啊。对于我来说，其实啊，最早了解到因果这个词还是因为就是啊，佛教里边，因为佛教其实就特别注重这个因果，他们也认为就是啊，因果呢啊是这个一切这个现象的这个生啊也是有这个原因的。然后呢，也是像在中国很多像。古典里面其实也有提到像是因果关系这种东西，然后大家其实也都解释比较明白了啊。不过呢啊，这个因果关系呢怎么说呢啊，也是比较玄学啊，但是呢它确实是啊也是有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啊，不过我现在也是啊也不是很理解吧。那么啊也是到了这个节目的最后了，那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认为人们为什么会诞生哲学这一思想呢？
我觉得这个其实我是没有查过任何资料或者没有做过任何的研究，但是呢凭借我的猜想我还是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我只不过不能保证它对不对的。我觉得哲学这个其实是一个我们生存中并没有任何需要的一种思考，像比如说物理或者是化学这种都是要做新发明才会要做出来，他们这种像数学很多公式它发明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帮助他们有更多的发明，能够计算一些他们本来不能计算的事情。可是哲学呢，哲学这点它就是有不一样的，没有任何发明是靠哲学才发明的，像比如说你思考人生的意义并不能帮助你发明灯泡或者是发明蒸汽机，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哲学呢就是很多人他们虽然很聪明，但是他们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然后他们一天到晚无聊呢，他们就想这些比较没有实际帮助的问题。因为实话实说，我觉得这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件非常就是快乐的事情嘛。你思考这种哲学意义是让你愉悦的，就是有这种就舒适的感觉在那里吧。 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件让人非常不喜欢的事情。如果不喜欢的话，如果很无聊，那就也没有人会去这么做了。像物理无聊，它你会去做，因为你要达成一个目的。但是哲学，你没有什么目的可以达成，你就是思考出来什么意义，什么，比如说我也举不出来什么例子吧。但是死亡的意义、人生的意义、交朋友到底是为了什么，这种问题真的能帮助你交到更多的朋友吗？我看也不见得。所以总的来说呢，我觉得思考哲学的意义本身，这个可能是哲学家可以思考的事情。但是我就确实哲学比起科学来说更加是一件文学的事情，它是没有什么发明的帮助，而是真的就是感觉好玩才去思考。
我觉得哲学存在的原因就是因为人类慢慢变得太聪明了，并且可能手上也有更多的时间嘛，就是人产生了自我意识，也产生了就是逻辑思考的能力，然后再加上可能生活当中看到的种种事情，比如说看到法官，看到了死亡这些事情，然后就会想其实正义是存不存在呢？死亡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人类的脑子有了理性思考的能力，然后就看到身边的各种事物之后，就迸发出来一些奇怪的想法。我觉得确实也是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你想生活的意义就能够让你活得更加好吗？我看可能一些从来不思考这种问题的人可能活得更加好吧。但是这个就是一个完全是为了娱乐去想的一些事情嘛，就是好玩。
那我觉得呢，是的，这个是那个这些哲学呢，对真正的社会也不会发明什么，比方说不会发明那个新的车呀，还是什么。很多人喜欢哲学都是觉得好玩，但是呢，因为我还是对哲学有点有兴趣的。比方说，我去年参加了一个那夏令营，就是那个学这个的，我好几个朋友学这个的，我也写过几篇文章，还过得过奖。那我觉得呢是什么呢？我觉得，一个帮你解释世界上的问题，比方说这件事情我做这件事情是对的还是错的，什么关于对啊，什么关于错，这个也是对比方说法律里面有很多关系的。然后呢，很多人假如这个长大想变成律师，学哲学还是挺有用的，因为哲学完全就是那个 problem solving 和 critical thinking， 那个就是跟律师差不多做的那个很有关的。所以我感觉很多学哲学人都是还算挺聪明的，然后呢他就特别喜欢研究这种世界上的问题，我就觉得是那样子的。
那么好，那么我们本期节目就到此为止了，那就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8点我们准时相约。